而今我们可以在仇敌的面前，我们可以夸胜。主，乃是因为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我们谢谢你，主，在你的顺服中，主你成就了父神，主那个永远的旨意。主为的，主啊，就叫世人，主啊，能够因着你十字架的得胜，主能够来归给父神。早上我们实在愿意将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是一般蒙赎主啊得救的一般人，我们可以在十字架的旌旗下，主，我们可以坦然回到你的面前。使得我们唱这样的诗歌，主，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主，乃是你自己的十字架，主，成为我们身上永远的印记。我们谢谢你，愿意早上你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那个永远主啊全能主啊永远得胜的大能的灵，主啊，在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我们再将时间交给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来了美国22年，其实是一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西洋人是用6月的第三个礼拜当爸爸节啊。因为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国人很简单，8月8号就爸爸节。那么来到美国，我一直都不知道美国也有一个爸爸节。那一直到有了孩子几年以后，从孩子的口中我才知道的。那我想，因为我们中国人虽然是一个以父系为主的一个民族，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发现好像父亲在中国人中间从小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权威的代表，然后也是家里面经济的来源，好像就这么两个角色而已啊。所以呢，父亲跟孩子，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跟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像差了一大截。那么一直到最近这些年日，我发现在这些方面，至少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或是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发现有很大的突破啊。有很多的父母亲，不管是现在年长的一代，或是尤其我们这一代做父亲的也越来越知道跟孩子之间关系的重要。那特别美国有很多方面，这方面的报道统计数字都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做父亲的要知道我们在孩子心中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他们曾经做过调查，就是在美国里面犯那个重刑犯被关在监狱里面最严重的那些罪犯，那90%以上的人都是因为从小没有父亲，或是因为受了父亲坏的方面的影响啊。那父亲酗酒，父亲在家里面凶暴啊，父亲不合理，所以就造成他们从小里面有一个愤怒啊，到最后就发展成为犯罪。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每一个在做父亲的，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从神的跟神的关系，我们体会到一个父亲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父亲，而让我们跟孩子之间能够越来越有一个好的关系啊。我前几天看一本基督教的书里面提到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个父亲，他自己从小因为受了他的父亲的影响，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啊，因为他父亲对他非常不合理的高压政策甚至羞辱他，所以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愤怒，他就想说我将来一定要成功，要成功给你看。所以呢，等到他自己成家以后呢，他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成功上。那么他自己认为他很爱家，他为了这个家拼命，他给最好的成就，最好的物质享受，最好的这个需要都供应给这个家，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很爱家的人。可是却没有想到，在他结婚25年之后他的妻子带着他的3个孩子跟他要求一个离婚啊，因为他们觉得在他的身上碰不到感情啊，这个人整个人生活里面就是事业，就是工作，就是钱，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他的妻子带着3个孩子要离开他的时候，他才突然掉到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他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后来他就去参加了基督徒办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讲习会啊，只有几天的这个退休会。 他在那个退休会的里面呢，他自己非常蒙主光照，那么讲员的信息，他们的教导，能让他一下子知道他忽略了家庭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爱，还要在爱中的那个关系。所以这件事情让他在那里面他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悟，然后也造成了他心中的一个很大的后悔。所以他在聚会里面他就跟大家做见证，他说他实在感谢主，让他能够在第一次看见他错在哪里。他也讲好了他的计划，他准备要回去以后怎么样子去跟他们道歉，怎么样子要去恢复这个该有的关系啊。结果没有想到在聚会的最后一天早晨，一大早的时候，那个秘书就带着一个女人跟两个男孩子进来，那么要来找他啊。那么后来人家辗转以后把他叫出去，从聚会厅里面叫出去。那叫出去以后才发现说他的小儿子，第三个儿子在欧洲出了车祸了，死掉了。所以他的母亲带着他大儿子二儿子来告诉他这个消息。当他在那个走道上一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放声大哭，他简直是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么多年他忽略神光照着他，让他发现他错了。结果没有想到在他都已经预备好要怎么样子去挽回他过去的亏欠的时候，没有想到神让他小儿子就这样子在欧洲正好发生车祸去世了啊。所以他痛哭完以后呢，他就回到那个大会厅，他跟那个大会的主席说，在我离开之前你可以不可以给我几分钟啊，让我能够跟弟兄姊妹讲几句话。所以他上来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两件事情。他的第一件事情，他特别为着神这一次在这个聚会里面给他的光照和醒悟，他感谢神。他说他知道他这25年来，他因为受了从小的一个愤怒的影响，他就整个的心都不在他的家啊。他觉得他爱这个家，但是实际上没有想到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受伤受得这么重，他们都要离开他。他说神光照着他，让他里面看见他的错误。他说他为了这个光照，他说我要起来感谢神啊，让我还有机会，我可以回去来弥补我的错误啊，不让我这一辈子活在这个错误里面。啊，他讲的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如果你们在座的有任何的人也有这样子的醒悟的话，请你们要真正采取行动啊，要抓住机会的采取行动。他说当我在这样子立了这么大的心愿的时候，我突然知道我的小儿子发生车祸走了，让我已经没有机会让他知道我从心里面我 care 他，我爱他，我都没有这个机会能够再去告诉他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抱他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机会一下子被剥夺掉了。所以他就请求在座所有的人千万不要只在心里面醒悟，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抓住机会。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对父亲，我想我们任何家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那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珍惜神给我们的关系。神是伟大的神，他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弟兄姊妹也在他的爱和他的智慧底下，他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家里面，让我们建立得起父母亲跟孩子，我们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这都在神主宰的权柄里面，他为我们设立。那不管我们的家庭是幸福是不幸福，不管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是否在我们的家中受了任何的伤害，那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在主的恩典底下，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起来恢复一个家该有的情形，也恢复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我们该有的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啊，他不像这个父亲一样，他其实他最在乎的就是跟我们的关系。神最在乎的就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在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啊，那个念慈还特别祷告说，神啊，你真是我们最伟大的父亲。弟兄姊妹，真的，天父，我们的 Father, Heavenly Father, 每一次当我们想到父啊，我们心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甜的感觉啊。那我们除了地上有肉身神给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有这样子的一个父亲，让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喜乐，也何等的放心，把我们的前途交在他的手上。那今天早晨啊，我们要来到这个十字架系列的最后一堂啊。 其实我这个话也不准确，因为前几天跟同工们交通，他们都跟我讲说十字架的信息好像刚刚开始 warm up 我就要结束了，其实我已经花了12堂 warm up 了。所以呢我很可能暑假讲一些别的信息，但是9月以后我们会再回头啊，讲一些十字架实行更具体的我们生活里面实行的路，那尤其配合我们礼拜五的聚会。所以呢我们12个信息方面的12讲今天会结束，但是9月份以后我也许又会再加几个题目，比较重在把我们这12讲听过的啊，怎么样子很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让我们能够跟神之间真的是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啊。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讲得胜的十字架。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神不是只叫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神是要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一个人有生命跟没有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当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例如说在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在一个房屋里面，突然有一个人 around you， 你的朋友或是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只要他不是坏人，你就会觉得很 safe 了，多了一个人。可是如果房间里面多了一个人是一个死人的话，那你就宁可希望他不在，对不对？这个死人跟活人两个差距太大了，只要有一口气跟没有那口气就差很多。那我自己小的时候也从来很，当然除了我祖母去世，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那么后来在医院里面偶尔看到有人死亡啊。那么有一次呢，在我们这个生长的城市的旁边啊，飞机坠机啊，那么就送来了一大堆这个尸体放到我们旁边的殡仪馆。那我们邻居几个孩子就好奇啊，想说送到我们这边的殡仪馆不去看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呢就那天下午就通通跑去了。跑去以后呢，一看就不得了啊，那个大房间里面就点了几根蜡烛，然后一个一个冰块上面全是黑黑的，一团一团的啊，都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有的断肢残骸。那天晚上回来，我们全部孩子们都睡不着觉。一样是人，当没有生命的时候跟有生命这是太大的不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得了真的生命。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叫我们得生命，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情，跨了一大步。但弟兄姊妹，有生命跟没生命差别很大，但是有了生命以后，那种奄奄一息的生命啊，或是体弱多病的生命，跟一个健健康康啊，那活泼有力的生命，那又是还是不一样的。那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得了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了永生，可是呢问10个基督徒，大概有8-9个都会说我最近很软弱。那这个软弱还不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啊，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保罗是因为认识人性的软弱，他夸自己的软弱，为的是叫基督的能力怎么样复辟他啊，然后呢他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保罗是认识软弱，但是他活得刚强。那我们说的呢是活得软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很软弱。原谅我说，我真的是常常碰到基督徒都觉得，那尤其我要说我想跟谁去看望他一下的时候，他就会想说 What's wrong with me 啊，余弟兄要来看我了，是不是我最近有什么地方表现太差他要来看望我。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觉得我们自己活得很软弱，神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神不仅仅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神不仅仅叫我们得救，要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不同。我掉到大海里面，我不会游泳，我快淹死了，结果突然有一个人丢下一个救生圈啊，让我抓着了那个救生圈，我说我得救了。那弟兄姊妹，我仍然在海的里面，我仍然漂流在海的里面，我不过得救就是了，我并没有脱离那个海的权势，我并没有脱离那个海给我的威胁，直到我被从海里面拉起来放到船上放到飞机上，我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也胜过他了。 我不仅仅得救，我被救出来。弟兄姊妹，神今天不要叫我们做一个仅只得救的基督徒，神希望我们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让我们得救，也更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胜呢？基督徒的得胜只有一条路，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做主，基督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得胜不是因为我在外面做了一件什么事，或是我不做了什么事情。有的人看见这个地上有100块钱，他觉得我应该路不拾遗，不贪财啊，他是不捡了。但是呢，一路上回去在那里后悔，哎呀，我这100块我可以吃好几杯珍珠奶茶啊，我可以买什么东西，我可以去吃几顿饭。那一路上里面舍不得啊，因为怕别人看见我是一个会捡钱的人，所以我当时不捡。外面看我们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得胜。得胜讲到基督被高举，得胜讲到基督替代我们，得胜讲到基督被彰显出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为什么讲到，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叫我们在各处能够彰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怎么样子夸胜呢？在基督里。怎么样子叫做夸胜呢？我把基督的香气给彰显出来了啊！神的儿子从我里面出来，弟兄姊妹，这叫做得胜。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干嘛？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弟兄姊妹，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到胜过众仇敌，仇敌有外面的，要很多的仇敌在我们里面，很多的仇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众仇敌，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有外面的，有我们里面的。所以什么叫做得胜呢？就是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被彰显了。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子的出来只有一条路，借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十字架就是我减少，他增加；我衰微，他兴旺。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回到十字架的底下。离开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得胜。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请先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留的那些空格你们不见得现在翻的圣经就填哈，如果能够回家再填的话，就比较可以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会背。现在填呢是在抄书啊，回家填呢是表示我真的会背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念圣经，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重要的字掌握住。那么回家念完以后，我们回家试着填填看，也看看我们读经的领悟力有多少。我发现我们这个打诗歌的现在也跟我学会了，留下几个字空着让你们去发现是什么啊。我们读18节一直到24节啊，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新印尼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好，我们再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到啊，在第一章十八节这里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应该翻译作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圣经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十字架的信息是许多人不喜欢听的，十字架的信息是很多人认为是愚拙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却告诉我们，十字架的信息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什么叫做神的智慧呢？就是神施恩给人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神说他用人以为愚拙的方法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也换一句话说，这里所说的神的智慧还不是在讲神怎么创造宇宙，在这里讲到神的智慧，就是神有一个说不尽的恩典，那么丰富的恩惠，他要全部给人，但是他给人的方法有一个独特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呢，所有地上有聪明的人认为是一件笨的事情，但是神却用人认为笨的方法要把他的救恩和祝福给人。圣经上说这叫做神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郑重我们所听见的十字架的信息，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像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这一个世代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保罗早就提醒提摩太，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写到第四章的时候，临上断头台他提醒提摩太，他说时候要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他说你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务要传道，在这边用百般的忍耐要专心尽你的职分。弟兄姊妹，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啊，十字架的信息虽然不容易明白，虽然十字架的信息我也不容易讲，再加上我这个讲的器皿本身又这么残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不管外面的事怎样，但是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郑重。十字架的信息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它是借着十字架要把他一切丰富的恩典，各样丰富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同样的也是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支取神一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这叫做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不管我们今天对十字架采怎样的态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羡慕在主的面前更多得到属天的祝福，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羡慕真正脱离自己的软弱，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神的智慧和能力就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我定的主意，我不知道别的，我也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讲什么，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堂信息了啊。那今天到了第十二堂，那我一共讲了从七个角度来讲十字架。那不是说我们有七个十字架，而是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认识十字架，来经历十字架，也来享受它。我们讲过救赎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脱离了审判，脱离了咒诅，我们成为得救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讲过医治的十字架，讲到我们不仅仅是个罪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生来就是有病的人，我们心思里面情感里面我们这个人有各式各样的毛病，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自私，我们会自卑，我们会有自怜，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疾病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医治的十字架，神来医治我们，迎着他的鞭伤 叫我们得着了医治，不管是肉身的，连我们灵魂的医生，他灵魂的里面的病他都来医治我们。好，我们还讲过什么都忘记了，讲过同定的十字架啊，同定的十字架是一个启示，让我们看见神已经早就把我们这个人跟基督一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不管我们看见没有，不管我们信得来信不来，也不管我们现在的经历是什么，在神的眼中，在那一次我们跟基督一同定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同定是我们胜过肉体，胜过罪恶，胜过自己，胜过世界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救恩。那保罗说他根本就不用跟自己征战，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已经把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跟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已经死的人是已经胜过罪的，已经胜过罪的，不是说我要胜过罪，根本早就罪就在我们身上不能做主的。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世界里面打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常常讲这些话，对不对？世界里面我们就是冲不出来，但是保罗早就已经告诉我们，就我而论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都已经上去了，就是世界而论，我早已经上去了。弟兄姊妹，这个需要神开启我们，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路来拯救我们。那底下我们接着我们讲到，我们讲到制作的十字架啊，耶和华我的父啊，你仍是我，耶和华我的神，你仍是我的父，你是窑匠，我是你手中的工作。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他的得益处，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神兴起了各样的环境，这叫做制作的十字架。那底下呢，接着讲到那个生命的十字架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当我们舍己的时候，祝福就在别人身上出现，我们可以流露基督的生命。那么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到舍己的十字架，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大的呼召和拯救，让我们从各个角度我们来经历十字架，也借着十字架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今天早晨讲到这个得胜的十字架，弟兄姊妹，它是两方面啊，一方面它是神的智慧，讲到我们蒙恩的路，借着十字架，神用人认为愚拙的方法，神来拯救我们，神把他的救恩给我们。一方面讲到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借着十字架我们胜过一切仇敌的诡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得胜，得胜显在这两方面。那底下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请读13节到15节，我们翻到了请一起来读好不好，翻到了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来，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一样从这两个角度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得胜。那一方面讲到神的智慧，借着十字架叫我们可以脱离一切律法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以跟基督一同活过来。 让我们得救恩。讲到第一面，那第二面呢，从神的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个得胜，就讲到上的十字架夸胜，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的给众人看。弟兄姊妹，所有仇敌的权势借着十字架已经得胜。那有一个翻译说到是把仇敌一切掳掠的能力把它给掳来。仇敌在我们身上都有掳掠的能力啊，借着一瓶酒，借着一些钱，借着一个旅社，借着一个不该有的意念，好像就把我们这个人就抓去了。仇敌在我们身上有那个掳掠的能力，但是圣经上讲到借着十字架把仇敌呢一切掳掠的能力全部掳来，所以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掳掠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应该怕鬼，应该是鬼怕基督徒，因为他所有掳掠的能力已经被神通通 disable， 而且被神通通掳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啊。所以像那个天路客，他有一天在走天路的时候，他远远看见那个城门口两只大的狮子守在门口，而那是走天路唯一的一条路必须要经过的。那他的同伴害怕了，就退去了。他们想说这条路走到这里就死了，我干嘛要走呢？所以他的同伴退下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天路客凭着信心继续往前走，当他越来越靠近那个城门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这两只狮子都是被大的铁链紧紧地拴在城门两边的那个桩子上啊，他根本没有办法来攻击他们，他可以从中间平安地走过去。弟兄姊妹，等于仇敌一切攻击的能力，那个掳掠的能力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基督除掉了。所以借着十字架，神把仇敌掳来，能公开地羞辱他，让我们看见仇敌失败，仇敌一点都没有办法来胜过主耶稣。所以那天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发疯了，真的发疯了，用各样的方法想叫主耶稣下来，用各样的方法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仇敌所有的方法都出窝，但是那一天全盘失败，神的儿子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让哥罗西书的这一段让我们看见神的得胜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也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仇敌的作为。这两方面让我们来认识十字架，让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来夸胜。我想我们还要再读一节啊，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今天的经文虽然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都很重要。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讲的啊，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讲到整个世界要受审判，而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一面讲到得胜。而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呢，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看见当主耶稣被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他一方面把世界的王赶出去了，一方面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他叫一切信他的得着永生。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十字架两面大的得胜。啊，弟兄姊妹，我在讲说讲十字架的得胜，我们里面可能很直接的一个盼望跟需要就是想这个得胜到底怎么跟我发生关系啊？但是我想这个是我留到第三个点再讲。第三个点，我们要怎么样子实际来经历主的得胜，要能够经历的好，我们必须在第二个点对基督已经所完成的得胜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点更深的来认识他，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得胜了。所以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临断气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两个字啊，成了。弟兄姊妹，我求主现在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两个字。当他在十字架上一说成了的时候，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一下子整个天地变得幽暗，天地震动，磐石崩裂。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宇宙中最重要最重大的一件事情突然发生了。在两千年前，当主耶稣说成了他断气的时候，弟兄姊妹，连整个受造大地都变色了，天地都黑暗，天地震动，而磐石这么坚硬的磐石整个裂开来。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今天不管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没有一件事情比那天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更大。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哦，弟兄姊妹，那天成了的时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一方面说到在整个宇宙中的那个震撼，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坟墓裂开来，死掉的圣徒多有起来的。那当然在历史上这些人后来都死掉，因为这个复活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希伯来的作者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借着死，他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现在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仇敌从前所有的人类进到死亡里面，没有一个可以出来。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弟兄姊妹，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毒钩是什么？罪啊！所以所有犯罪的人都会死，所有犯罪的人进到死亡里面就不可能出来，因为死亡像个毒钩一样把你勾住了。死的毒钩就是罪。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死亡面前有任何的办法。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有人凡有血气的都犯过律法，所以我们都犯过罪。因为我们都犯过罪，死亡的钩子在我们身上都勾住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儿子那一天亲自为我们尝了死味，而他借着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死权原来是魔鬼在掌管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他。但是我们的主圣洁没有瑕疵，神的儿子啊，他为我们下了阴间，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的得胜第二件大的事情，不仅仅是罪恶我们因着宝血被赦免，死亡因着他十字架的得胜，因着他的复活，死亡被废掉了。虽然我们肉身基督徒好像都还会死，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睡的，我们就是睡一觉，我们起来神带领我们前面有更美好的将来。那弟兄姊妹，死亡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权柄，所有重生得救的死再也不能做我们的主。那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无分无关，死亡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因为基督已经完全得胜。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我不管今天我们领会多少，那一件事情对我们将来的勇士，对我们这个人产生了绝大的影响，死亡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现在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已经不在仇敌的手中，他被他夺回来。弟兄姊妹，基督得胜，完全得胜，那太大的事情。而第三件事情讲到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弟兄姊妹，殿里面的幔子多高，有没有人知道？摩西造会幕的时候，那个幔子跟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多高，大家知不知道？十轴，一轴是一尺半，十轴是多少？ 十五尺，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十五尺的？没有哈，最高六尺嘛，对不对？六尺多一点。那么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谁把它裂开来的？人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因着基督为我们得胜啊，他完全得胜，他的血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所以当他那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的时候，耶和华使你我的罪孽，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他的救赎一次而永远的救赎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这个血 so perfect， 这么完全。所以这个血一献上以后，弟兄姊妹，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有今天你我这些人可以坦然无惧的在基督的血里面，我们直接到至圣所来亲近神。弟兄姊妹，太大的事情了，今天我们都低头祷告，我们都可以说主啊主啊的。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神的百姓不敢到神面前来，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一切的刑罚，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受了一切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说最后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宇宙中太大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人类历史整个宇宙万有中最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整个仇敌啊，神的对头那一天完全被击伤，失败了，仇敌被剿灭了，然后我们这些罪人，无望的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盼望，太伟大的事情啊！所以基督被举起来，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叫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现在都得到了释放。不仅仅这样子，至圣所为我们裂开啊，至圣所的幔子为我们裂开，让我们可以直接在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里面，我们穿过幔子，直接到基督面前，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东西需要圣灵一再的告诉我们，这是最大的事情。比我们买一辆车子，比我们现在准备要结婚，比我们现在要生孩子，比我们最近找到了一个 vice president 的 job， 比我们得了几百万的美金，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他比。我们要拿来比，都是一件羞辱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太大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蒙福，神的得胜借着十字架领导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来经历神的智慧，他要把一切的救恩借着十字架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仇敌面前也仗着十字架要来夸胜。所以有一个弟兄，我在七九年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很少很少，很难得会碰到。有一天我忘了我是在中信还是在哪里这个期刊上面看到短短的一篇文章，短短的一句话，它上面写啊，他说哪里有凤仙花，哪里就没有毒蛇的出现。他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同样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底下写一位福州的小弟兄，那时候我刚刚来到美国，看到这句话我就好喜欢，我就把它抄在我的书上。就怎么真是这样，虽然对前半段我没有这个尝试啊，有凤仙花就没有毒蛇的出现，这是我不知道的啊。那他比我懂这些东西。那弟兄姊妹，他底下接着讲的这句话讲得真好，同样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我们知己知彼，我们你们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该怎样去征战，怎样去面对我们的遭遇。所以让我们知道基督里面所得胜的是多少，也让我们知道仇敌在神的眼中他现在的定位，他现在的权势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很多的事情都没有把握。讲到没有把握，我想我们很多事都没有把握。我不晓得你车子送出去修的时候，我到现在我都常常都不知道那些 mechanic 告诉我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我明明开得好好的，只是听到有点怪声音啊，他回来跟我讲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那边也有问题，这个要换，那个要换，我就不知道到底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那个家里面 plumbing 坏掉了，他会告诉你啊，这边要修，那边要修，洗碗机后面什么东西要修，我都没把握，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这些 knowledge。 所以认识，真正的认识叫我们得胜。我们需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着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该有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我们已经有的权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十字架一次永远完成了救赎的事，让我们可以在